上不知天文，
下不知地理，
我们只是
灵魂有趣的孤独个体。
我是仙女姐，
我是奶奶弟，
欢迎收听每日仙奶。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侦探仙女卷卷。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真死者
奶奶弟。乃死者，
乃死者，
真是灭门惨案。
对，真的。
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是侦探，一个是死者。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来探寻一下这位死者是怎么死的。
那我可不可以全程不讲话就当死者？
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的会变成一个死者。等我录完这一集之后，你猜是谁会杀掉你
？OK， 是哇，那侦探就会变凶手了。
嗯，也还蛮反转的这个剧情，
还不错。
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身为一个侦探跟身为一个死者，当然是串联起了一个蓄意谋杀的杀人案件。
是的，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上一周，应该是上一周刚刚收官的《明星大侦探》第六坠，是第六坠吧？
第六坠，对。
你看完了吗？
我看到
你用我的会员看完了吗？
我在这里要做，就是非常有，就是从内心的感谢我姐姐，就是开了芒果 TV 的会员，让就是你知道，就是整个家族都会享受到。
我觉得真的是，我那时候忘记我把这个会员分享给你的事情，然后我一直觉得闹鬼，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会员就是一旦开通之后，它是会有个联动效应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观看记录嘛。然后我比如说《明星大侦探》，我明明就是只看了可能第一期的上集，然后等我下次点开那个记录的时候，上集居然播完了，而且直接跳到最后再播片尾曲，然后我想说不对劲，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看呢？然后这事情发生了一次，后面呢又有一次点开之后，然后想说第四期不对啊，我上次看到第一期啊，怎么回事？哦，原来是奶奶弟在看的记录。你甚至不管我看到哪里，你直接就看你的，我都永远找不到我自己看到哪里。
我昨天其实也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因为昨天你在回看第六季的前几集，对不对？然后我在看第六季的第十一集，因为我只看到第十一集而已。
你心中有骂我吗？说啊，也臭三八在那边弄乱我的记录，
我怎么可能骂这种话？那你自己心里。看到我这样的时候才在骂我臭三八吧？
才没有嘞！
我就是整个就是平常就说哦，姐姐在看，那但我不管。
对，对我记录永远都找不到我到底具体看到哪里，真的很让人生气耶！你猛吹一拳，
你只有分享给我吗？那个会员？
对啊，
但是因为姐姐，我就很想回报点什么。我有开其他的会员，你又不要，因为你有每一个平台的会员呐、啊，
yeah,
连倒闭的都，
乐
视 TV 你也有啊？嗯，对啊。我是不需要了，说实话。
乐视 TV 那时候我是为了看《甄嬛传》
哦，
那时候只有他们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明星大侦探》。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没有。首先，《明星大侦探》是什么呢？哦，它是一个网综。
对，就是当年第一次出现应该是2016年第一季的时候。
哇，你今天好清楚哦。嗯，
就是非常的。
昨天晚上有偷偷做功课，有没有？
对，有、嗯、没有啦，我就是看了一些那个。就是我自己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应该是当时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跟姐姐刚开始是非常喜欢玩密室逃脱人，这个应该我们的老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可能就这么几个，
对，那没关系，就反正现实生活中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们是巨爱玩密室逃脱，
对，
然后这一个明星大侦探的形式会有种密室逃脱的改版，它是有实景的剧本杀的感觉，
对，它其实不是。突破密室，
对，
然后而是突破这个案件，
没错，
就是在一个实景的里面，就大家沉浸式体验
，
对，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每个人就有一个角色，然后手拿一个剧本，可能是路人，可能是侦探，可能是凶手，
没错，
然后就要里面就是去找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破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应该都哪怕没有看《明星大侦探》，也知道这个玩法，就剧本杀，
没错，
其实就是剧本杀，
就是剧本杀也。就是刚开始可能我们刚开始在玩就是第一次兴起可能是明星大侦探这种形式、
嗯、
然后后面手机上有非常多 APP 都开始做这种你在网络上可以跟大家就是剧本杀、嗯、然后后面就也就是慢慢演变成很多线下的店他在做真实的场景像明星大侦探一样然后一人给你发一个剧本还换装、
嗯、
就真的超有感觉
对没错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玩过、欸
哦、对我们没有一起去玩过剧本杀我有跟别人一起玩过
你有跟别人一起玩过
呀、yeah, 我生命中有很多就是除了你以外的就是
大家听听这合理吗我没有哎、欸、
你少吹了，你没有，你没有，
也就是我的发小们啊。
我也有一些发大门的
什么鬼啊，
发
高
啊，发片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是明星大侦探。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也拥有一部分很庞大的粉丝们跟我们一样喜欢的，但是其实他也是有点像那个芒果台的另外一个综艺大逃脱，密室大逃脱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韩国的 原版的，然后当然人家是正儿八经有版权的应该是，然后就是但是我去看了韩国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种剧本杀类型的综艺它比较偏向于文字类的，就是你不单是看图，有些时候是它的语言上面的东西，因为是韩国版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投入进去，然后所以我感觉相比于，因为其实密室大逃脱跟韩国的大逃脱我喜欢大逃脱
没错，
但是韩国版的他们肯定不叫明星大侦探，它叫什么犯罪现场还叫什么，
对对对，它有一个很强的就是 很特别的名字，
就是他们的那一版跟明星大侦探对比，我是喜欢明星大侦探，主要是明星大侦探里面艺人也都还蛮有趣的，
就是重点是里面的卡司其实都蛮令人喜欢的，而且就是双北两对双北的话
CP 可刻
很好笑耶、欸、就重点是何炅跟撒贝宁，我们常驻的 C 就是那些卡司有何炅撒贝宁，
他们俩是最常驻的，
对，其他都是轮流来的，
对，比较常出现什么白敬亭啊，
白敬亭
前几期鬼鬼
前几季的，现在是因为隔离过不来。对，
有是这样子是吗？
对啊，就隔离过不来。
然后魏晨、
魏大勋、
王鸥，然后现在杨
蓉
也经常出现，然后还有他们那一些明星大侦探什么
学院里面的学员，对，
小普
啦，什么普艺兴啦，唐九洲啦，那种有的没的，对。
唐九洲是不是去参加
周对，
就是那个练习生的那些节目了，對對對，
偶练，但我没看啊，不是偶练，青你三，
对，还蛮有发展的，
真假的？
不是，我是说他就路数还发展蛮广， 就从这边跳出来了。好了，那你能想得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就是很爱看这个东西吗？
可能是因为我们骨子里，
当时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记得，
应该
是我自己，
就我特别就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国内的综艺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就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明星大侦探当时是因为16年嘛，其实那时候我们才刚回来，然后因为我们以前看的是台湾综艺居多，但你知道台湾综艺就是日渐
落寞，
对对，然后
主要是他们是钱的问题吧，
对，就是经费
不够，
然后当时又是网综，而且其实也蛮有噱头的，就是
而且网综尺度明显比较大，
对，其实第一季的尺度确实是挺大的，开车啊什么，但是第六季就慢慢有点
往回升吗？我觉得
缩小，
但是我觉得网综尺度都还蛮，就是会比正常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综艺来的尺度大，
在电视上死人都不能出现的，我感觉。
对对对
对
吧？但是他如果你讲到死的话，他字幕都会
打
一个双引号，
很可爱，
就是、不是那个死哦，
对，
就是假死哦，这种感觉。你纵观，因为他现在第六季。收官了嘛，其实我在看最后一期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它有点像把整个故事兜起来了，有很多个角色都出现了，就是是不同剧本里面，就是不同期节目里面的角色，然后整个故事都
剧透，
对，我就给你剧透、
OK 好，接受了，
你在看我的会员我还不能给你剧透吗？
可以，
而且整个东西都兜起来了，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彻底收官了，就是没有第七季了、但是我看了他们第六季的收官晚会、就是他们其实是有讲说
第
七季
再见，
就对，就是第七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想法或者什么之类期望之类的、希望鬼鬼尽快回归啊什么东西的、很期待，我想说哦，那就安心了，
对，
就很担心他们就此不拍了，
就此不拍真的会很难过，
因为他们就是把所有人物都兜起来了，让人家觉得好像就是这只是梦一场，对、就是这一切都是梦一场，这种感觉。好啦，那既然你没有看，我最后一期就不多剧透了。那我们纵观看过来的六季，你有没有哪一案是就是最喜欢的？
哦，这就不得不讲到恐怖童谣那一案，真的是我印象深刻，而且我每次回看那一集的时候都会被吓到。然后你知道他整个故事吗？就除了这个童谣非常恐怖以外，他整个故事做得也非常好，就是他最终的结局谁杀了谁，那些人物他都不是人物， 它全部是
人
格, 人
格。
哇，我觉得哇，我当时第一次看鸡皮疙瘩，哇，都起来了，我的妈呀！
我就是觉得它设计对这一期，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都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地位，一个
是、
是
的。
耳闻它很恐怖，
对，就是那个背景音真的出来就不行。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的设计，就是它里面的剧情真的很精妙。你以为只是一个 normal 的古堡庄园杀人案，
没错。
But， 然后到中间那部分的时候，我还有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它不是有那个什么。中间一直出现什么孤儿院，
对对对，
就他们都来自一个孤儿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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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哦，这是其实跟我在想说是不是跟
童年
对童年阴影之类有的、那种有关
的。
就后面才发现他们是人有一个人的双重多重人 格,
重人格，
其中一个人格觉醒之后
对
去追杀其他人格的故事。
对，
我就觉得哎呀妙、啊，
真的很妙，这个真的非常的惊人。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真漂亮整齐音乐也是，
哦、
就是我都是
很我的眼睛是假的。我的鼻子是假
的，
但是我的美丽
是
真
的。那因为那个真漂亮整齐音乐有非常多集，就是每一季都有出现，它也是有一集就是那个在窗外看着你的那个。
哎、
嗯
欸，拜托，
哇，那个
真美好是《明星大侦探宇宙》里面的三大家族，真美好。
不是，他们是有认真在塞这个家族。
我是在弹幕里面看到有人总结，我就觉得是真的很还蛮好笑，就真美好。一个是姓真的，每次死者都姓真、
嗯、
然后每一个重要的 NPC 也都姓梅，梅毛兵医生。
对，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医界权威，我很想见见这位医生梅毛兵。
我觉得他头发就是乱乱的
哦，你对他有形象。
对，有形象，
有梅毛兵，然后还有
好
先生、好太太、好老师啥的，
对对对，
就是有很多姓好的，还有姓贾的，
姓贾的，
对，这些都是重要 NPC 的姓氏。真美好三大家族，明星大侦探里面的三大家族。那我其实印象，我之前看了每一季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喜欢的，特别是它涉及到稍微有一点点诡异啊之类的，
嗯、
我都还蛮喜欢的。但是，我从最新的这一季里面来挑一集的话，就是我。这两天刚回看的时候回看到的那个忘忧杂货铺
哦，那个他就是整个就是用那个解忧杂货铺的套路了。
对，就忘忧杂货铺那一集我其实很喜欢，因为我就是也是属于那种乍看之下你以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杀人案件，然后但是因为他现在第六季就变成剖成上下两季，哎、欸，
没错，
跟我们一样，
哇，我们也升级了，
是多么的缘分，
什么东西？
抖音里面一些很爱用的配曲，这样子，哒
哒哒，好了，不是要聊这个，
对对，他是剖成上下两集，上半集你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好像是一个。反正就简单的案件、something like、
然后下半集
就会
有反转，后半
集
会
越剖越深、就是你以为是因为它里面的剧情是反正就有个忘忧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
油桶
然后
有牛奶盒子，
对，你把烦恼写进去，然后它就会给你回信，就帮你解决烦恼。
它那个是那个泡温泉的那一集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你原本以为回信给你的那个人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来自未来的人，或是真的是要帮你解决烦恼的人，殊不知他是一个诱导你去自杀的一个人。
对，就蛮酷的，
就是变态，就是那个真性死者真老板、
嗯、
就是他其实通过那些回信去诱导你去做出伤害自己的这种行为、
嗯、
然后就觉得蛮那个的。而且里面何老师那个角色何必笑、
嗯、
然后他里面也是双重人格，就是一个是开心的他没头脑、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他的双重人格，就是抑郁的那个人格、
嗯、
叫何必笑、
嗯、
然后我觉得他很好的是因为他最后我发现第六季开始他们就是利益很深，
没错，他们每一集其实每一集都有利益，
对，然后
而且还会请专业人士，
是他现在就是利益越来越深你知道吗？其实他这一集里面就是还蛮感触到我，是撒贝宁有说了一句话在那一个案件里面、
嗯、
他说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感冒的人、
嗯、
也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癌症患者，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嘲笑得了
抑郁症
的人？
没错，
然后觉得他们的那些行为那些情绪都是
矫情的，
都是做作的，都是你自己看开一点就好了。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病症，
没错，
就是你不会嘲笑生病的人，那抑郁症的人他也是生病的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嘲笑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很感人，
对，就是 平常心看待，只是生病了而已了。
对，然后在最后面的时候，他有请到一个专业人士，叫莫什么什么医生、然后反正也是一个心理学的医生、然后他之前有演讲，我好像还有瞥见过他的一个演讲的视频，然后他在里面就说，就是我们地球上面这大几十、大六十。大六十亿人口吧，里面其中就有3多亿人都是抑郁症患者，而且这个比例是持续在增长的。
对，
而且很多科学调查统计是说，就是这一个倾向是越来越低龄化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哎，他们节目组是有关注到，就是各种人群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有做个利益，我就觉得是其实有被 cure 到有被治愈，有被 cure 到。
其实第一次就有，他们之前就有一个微笑抑郁症嘛，就是他虽然是看起来是笑，表面是看，应该第二季还第三季的时候的事情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然后像他们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会影射到一些社会的案件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请那些专业人士来讲，我就觉得哇。上升了啦。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就还蛮跟紧时事，就是当下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所以这编剧真的很厉害，
编剧真的很厉害，
头
很秃，我觉得他们头应该很秃，
因为
道具组头也很秃。
收官晚会的时候，撒贝宁很搞笑，他说就说我们是说什么，他说反正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是那个明星大侦探这节目里面的编剧头都要秃了、然后他说他在这里想要给编剧们说一段话，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在想说啊，不要太辛苦啦、什么之类的，猜他会这样讲嘛、然后他说头发直接剃掉就好了，不然那些头发会剩下的头发会影响你创作，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创作，把头发直接剃光掉。他说哇，是人吗？说这
果然是撒贝宁说出来的话。
而且他里面就是这个综艺里面金句频频出现，像里面而且还创造了很多，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艺人，你之前对这个艺人无感，那创造很多新人设。其实有一个人就是很标志性的，就是我觉得很标志性，就是魏晨，因为我对他之前真的很不感冒，对那一票
路人的
超级男生，
是不是
不对，快乐男生都很
快男，
对对，那一票快男我其实都不是很感兴趣的那一关，但是我觉得魏晨真的太好笑了，
而且他很好，就
好
有
梗、啊、
又有梗，他啥梗他都接得住，我感觉
真的是梗王，就突然觉得他魅力值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而且长得确实也不错，
对
对，
意外的是你突然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
就蛮好笑的。而且其实
这个样子
里面有很多金句，就是这么多季以来、
嗯、
你想一想，就是我印象超深刻的就是那个No
桌
No 带的时候、哦、No 桌 No 带的时候，然后那一集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纵火案，然后撒贝宁出去那个就是讲他的证据的时候，他就说其实火是我放，然后就开始配乐就噔噔，然后大家就突然严肃，他就说我就是在什么从第9到99岁女人
7到70岁
哦7到70岁的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男人，
芳
心纵火犯。
哇，气死了，我刚听那个狗整个 iPad 都掀出去。
整个就是
你刚讲 No 做 No 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一期，反正也是讲 No 做 No 哦，不是、是他们收官晚会里面有出现一个就是他们的导演还是编剧小盒子，对，然后里面呢他说那个鬼鬼收到一个证据，就是说白敬亭去了，小白去了那个小盒子的房间、然后小盒子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小白、然后那个鬼鬼就说，因为鬼鬼在那集里面他们设定鬼鬼跟小白是一对嘛，一对 couple， 然后鬼鬼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推开他嘞，那小白就说我有啊，我马上一把就推开他，我跟他
说
这
是
另外的
价
钱，
我一把就推开他，
这句话另外的价钱，
这句话也超出圈的。
哎、欸，这句话完全出圈好吗？现在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是另外的价钱这一句话。
而且还有那个，他们也是 no 做 no 带的时候，小白有说我在前面唱跳，
你
在
后
面
上
吊。
对对对对，他的押韵押的都很
妙。
押韵押的都很妙，
什么我做了小三成了棒尖儿，就是没法翻篇儿。小白真的是白 rap， 白 bra，
对，白 bra 也是一个
白 bra 超好笑的，
哎呦太好笑了。然后我觉得大张伟也是，大张伟去那节目完全把他嘴碎的那一个特点
完全展现出来
的干干
净净。而且你看我这边就大老师他真的疯掉了，他讲话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西边日出不可以。
还有
就很多这种，
我是大国王，哎，客官你来瞧一瞧，看一看，
果大水又多，请
你
摸
一
摸。
真的，
这老师真的很
碎，
嘴好碎，然后又爱开车，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好好笑，只有他能治得住傻贝宁，你知道吗？
对，
只要他跟傻贝宁在同一集出现，只有他能够制服傻贝宁。
就是傻贝宁就变得就是落寞掉了，好像光芒没有那么。
大老师也是很搞笑，里面有很多艺人就是找到他们全新的定位。
我觉得是，而且在之前我知道傻贝宁是好笑的人，没想到他这么好笑。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好笑的人，我印象一直停留在他曾经跟章子怡交往过。
哦，对，
是一个央视的人。
這個、我因为他之前，我除了看他的那个《今日说法》以外，就是他会主持那个，
因为他主持《今日说法》，就感觉起来应该是一个枯燥又严肃的人啊。
但是我之前在看那个开学还是什么，开学第一课还是什么鬼的时候，就他这个人就是会讲笑话，就是不是那么央视主持人的央视主持人，
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其他综艺、哦，所以我。看的这是他第一次我看他出现综艺节目，因为我想说哇，我对这人其实印象还就是蛮没有的，你要硬说的话就是没有偏不好的那一种、嗯、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哇，这人真的也是很好玩，很有梗，
对，超好笑的，
很有梗。他就是北大还要考吗？
我都是保送进，
保送
北大还要考。而且他确实
是离家近，
他确实非常有才华，就是也很会讲故事，就也很好笑。
而且你看《明星大侦探》的时候，就是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你会发现他什么都
懂，他什么都
懂，法律
层面的，
或是一些那个法医的知，
没错，
知识，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很偏门的，比如说物理化学的知识，
对
他都懂，
很聪明，
很妙。
对，就是在里面就是树立了很多新，也不是人设，就是发现了很多艺人，
而且他会讲很多方言，对。
方言爱好者，
牛肉粉一天收8万，你说我不给你钱，
要掐的牛肉粉掐8万，就是很会讲各地方言，而且他粤语讲的也很好。
对，他是真的会讲粤语，他会跟王鸥讲粤语。
哦，真的吗？
好好笑哦，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对，然后何老师就还是何老师，就是还是很喜欢的那个何老师，
没错。
哎，何老师跟他配在一起真的是绝了。
有一集是那个。那个叫什么？萨德巴， oh, 就是那个他们演天才的，
我觉得根本就是给他们 CP 粉
疯掉了，
给 CP 粉专门刻的一集。
那一集何老师好娇俏哦，就是
萨德巴，
对，就我印象就是蛮深的，就是他会给他做便当什么的，然后何老师在边上就是对他就是有一种无奈的笑意，然后哇，就这也太好刻了吧？
对，就是双北 CP，
对，
而且王鸥是他们的粉头子，把他们俩给我说死。王鸥居然是他们的粉头子，而且王鸥跟鬼鬼也很有爱，
鬼鸥绝了，
鬼鸥 CP， 而且因为那个王鸥对鬼鬼一直都说什么宝贝，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团宠，鬼鬼真是团宠。
鬼鬼那一集特别好笑，就是那个他在那个就是蔡康永有趣的那一集。然后他就演一个
那集我很喜欢呢、欸，
那集我也蛮喜欢，而且那一集
这口东西，那集我很喜欢呢、欸。
那一集讲的就是一个萨霸王，然后那一集那个案件也蛮有意思的，他杀他是用那个硬币杀的，
对，
硬币捆在一起杀的。然后那一集里面是，那个死者是小鬼的继父，然后
小鬼是他的，
然后对，就是这一集，他就说死的是你继父。他说鬼鬼说我继父爱喝酒，然后那个何炅就问他说那你是，他说继父的女儿叫什么，妓女，我是妓女，讲完自己笑出来，这真的太好笑了。
对，鬼鬼说他是他继父女儿妓女，
就还蛮坦诚的啦。
而且因为他是台湾人，所以他都是看繁体字，他经常有时候捡到那个纸片的线索全部字都念错，就说文化水平也太低了吧。
可是他确实啦，因为黑社会妹妹好像因为太小就出道啦、啊 oh, 对啊，
不过确实他们认，就像我们认繁体字，很多人认繁体字其实看了会头晕眼花，因为就是会没有办法那么直观马上就对应到，就是他们也一样反过来，就有时候他念那些纸字的线索就很好笑，而且有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就鬼鬼他找到一根录音笔，他说：“哎、欸，我找到录音笔了，谁来帮帮
我啦，他说谁来帮我用一下这个啊，我找到录音笔了，帮我用一下。然后他后面就找到撒贝宁在回听，然后两个人就回听，然后前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他们两个超严肃，就很认真这样说，这应该是偷录的，这应该偷。然后里面就想说，谁来帮我用一下这个啊？然后他两个人
录音键自己重录的，
自己录的。然后两个人就当场爆笑，那个好好笑、哦。
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因为他那一集就是回到你刚才说那集，其实就是回到1998，就蔡康永的那一集。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蔡康永也太适合这个节目了吧，我想说能不能多邀请他几次，但是很可惜就是那一集。
对，
然后里面有个印象超深刻，我觉得蔡康永这个人也是，就是啊，康永哥，就是 康永哥，你哥还是你哥，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我觉得他好敏锐，而且他很有。不会是老综艺人你知道吗、因为他去白敬亭的房间看到有一台缝纫机、然后他说就沉默的羔羊那部电影嘛、他说想必在座的各位可能大部分人都看过沉默的羔羊，在里面呢那个凶手拥有一台缝纫机，于是我判定所有有缝纫机的人心中可能都住着一名就是连环杀人魔、然后他说所以我判定他一定是凶手，只要有缝纫机就是凶手。然后妙是妙在哪里呢，撒贝宁马上接上他的这个梗，说刚才就是那个蔡先生蔡文化，他的名叫蔡文化、蔡文化说的那个缝纫机，大家请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是什么样的人在看到缝纫机的时候会马上想起杀人这件事情、一定是他的心中也放着这么一台缝纫机、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
很爽对不对。
然后蔡康永就跟他说，你今天讲的这句话一定是你此就是这一个案件里面讲过最高光的一句话，我确实心中住了一个连环杀人魔
哇，
因为他是一个写那种犯罪小说的人，
但他犯罪小说是真的真的去看到的，
对，然后他也做了很多案件为了写小说，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环环相扣的感觉。
但是他后面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梗，他说为什么我要看这台缝纫机，这是因为它是他唯一拍得清楚的一张照片，
对，
就还是有综艺效果，超好笑的，
就老综艺人。
而且他在里面疯狂开车，因为撒贝宁找到那个双节棍，然后他把他卡在他裤腰头上面，然后蔡康永就说：“那请问他把他塞在那边是双节棍还是三节棍呢？”就觉得哇，蔡康永老脏，
网中老开车了，老司机了，也是
老开车人了。
但是你这么多集看一下，其实它类型很多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脑洞的也有真实的、也有
很
日常的、
就是、对，很日常
的，然后也有就是科幻感的穿越的，
没错，
科技生化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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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很多。你最喜欢哪一类型的？
我跟你讲，我你喜欢是喜欢，但我不知道，其实我好喜欢这个节目，我每一集都很喜欢，但是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那个有反正有电梯，然后有 NPC,他们做的是什么？是灵魂交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没有料到他们居然可以这么玩，就是不是他看你看到的人都不是只是你看到的人而已，他们是互换了灵魂的那种。
是第六季的第一期吗？小云大酒店他们有互换灵魂
哦。第一次互换灵魂是那个玫瑰大酒店，张经理、张经理的那一次。对，第一次那个他做了上下两集，然后有非常多 NPC, 因为他真的去找了一个做了一个酒店，就做了一个场景出来，那个还蛮惊人的。我第一次看到，刚打了一下嗝。
断句是这么断的，是不是？还
对，
惊人的，
就那个灵魂互换，那个我第一次我真的是吓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老是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在座的各位陌生人全是一家人，就是那个王八卦。这名字取的也是有个好笑的，就是也是 no 作 no 带的，就是没有想到就在座全是一家人，就全是什么假天王的孩子、对对对，各处就是各处留种的那种感觉。
经常啊，一个案件下来，这个原来是他哥哥、妈妈、
没错没错，
妹妹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刚开始我第一季的时候不太会看年龄这个东西，我后面就是他们很多次出现这样，然后每次他介绍那个人物的时候，我会看一下年龄，搞不好就搭得上这样子。那又是要一家人的。
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就是有点涉及到就是
诡异恐怖。
哎、你怎么知道？
哎呀，你这种人也太好猜了吧。只有我好猜，就是我才方便容易猜，别人应该不了解了。那你跟大家讲一下嘛。
我对啊，就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诡异跟恐怖。像那个他们是哪一季的收官？是天堂岛。
哦，天堂岛我也好
喜欢，那个实景的也是有点诡异，
不是是第一集，哦不是是最后一集，
对是收官的最后一集，
潘粤明有去，
哦对对对、嗯、然后他也是那种有点诡异诡异，然后会时不时给他停一下电啊，黑一下灯啊什么的那种，我就
外有双眼睛，
对就是这一个哦，我就觉得哇好喜欢哦，而且那一个第四季有那个谁啊，帕比的那个帕比在厦门路的、
那个、在厦门那个
鼓浪屿号
第五季吧，就在船上的那个，
对
那个我也蛮喜欢的，
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好像坐上那个船然后时空可能就不
对
了那样子的感觉，
对对
对，然后我也是就是有这种感觉的剧情、
嗯、
就是没有那么日常，日常剧情也 OK， 但是我更喜欢就是这一种脑洞的
脑洞型，
对就是脑洞的科技挂的我比较不感冒。
好、啊、那我这个灵魂互换算是科技挂
也不算啦，我不知道灵魂互换我也喜欢这个 idea， 就是那种发现谁是谁是 AI 或是有一个什么什么、
哦
什么病毒或什么之类、oh, 外星人、oh. 未来的人真就是科技挂的这一种我
比较
不敢，
比较还好，
对我比较喜欢那种诡异的然后或是那种脑洞的那种、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看起来就很爽，然后觉得编剧真的是奇思妙想的。
那真漂亮整形医院你应该很爱，因为它每一集都蛮诡异的，关灯那种
真漂亮整形，我的眼睛是假的，我的鼻子是假的，我的美丽是真的，真漂亮整形医院师资优良，
师资优良，
专业的器具手术台一应俱全，整形就到真漂亮整形医院。他每次都会，而且那个他们的后期也很，
他的后期太会了，非常可爱。
他们后期也是，就是每一集都可以加鸡腿的那个，
对，哦，好像吃鸡腿了。哎呦，对不起。
要我给你点吗？我待会可以给你点，没关系、
嗯，没关系，
没事，给你也加一根鸡腿，好不
好？
好
好
好的，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好，
然后下一次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过的《明星大侦探》里面印象深刻的那些东西，
好，
继续给大家安利这一部综艺。那如果你们之前就有在看这个综艺的话呢，
加入我们的讨论，
就是、对，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总结
回顾，
来做一个回顾，做一个总结，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聊一聊，因为看完《明星大侦探》之后，我们都做了什么方式？好，我都做了什么方式？好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先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明星大侦探》，好吗？
好的，
好吗？
好的，
好的，那大家下期节目见喽！我是侦探仙女姐，
我是死者奶奶丽，
美丽的花。皆腹黑的锅，洁白的纱，是暗藏穿梭，
嫌疑人或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
世界的灵魂桌。
我来自恶魔，
饥饿之恶，或出自爱呢？通往深渊的线索，屠龙的高手，连锁恶龙，难道只是传说？